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无离。离障本来护着龙金巴，其紧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在一起学习寂天菩萨所宣讲的如何修持菩提心的殊胜的精要窍诀。那么如菩萨行论呢分了十品，现在我们学习呢是第五品。第五品呢主要是宣说在受持了菩萨戒之后如何来护持菩萨戒。那么护持菩萨戒第四品呢是不放逸的方式来护持的。第五品呢是通过安住正知正念调心，通过这样一种途径呢来让我们修持或者护持这样一种殊胜的菩萨戒。那么现在我们所学习的内容呢，第三个科判当中子三的科判呢，修为如是行之对治。那么这个科判呢实际上就讲到了修持对治。那修什么对治呢？修为如是行之对治。那么因为前面两个科判，第一个呢要制止非法之事，那么第二呢要制止第二呢要行持如理如理之事。那么这个呢就是前面所讲到的如是应该行持的，断除非法，行持善法。假如说没有如是行持的话，那么怎么样来进行对治呢？那么怎么对治我们没有如理的断除恶业，没有如理的修持善法的这样一种情况？所以说我们要让我们的心呢来修持善法，行持断除非法。所以说假如说我们没有如是行持的话，就应该修持对治法了。那么怎么样修持对治法呢？这个分了两个科判，第一呢是思维暇满难得，第二呢以得当取实义。那么比如说我们没有办法来制止恶业的时候，没办法行持善法的时候呢，那么这个一个调治的窍诀，一个对治的窍诀，就是让我们来思维暇满难得。那为什么要这样一种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进行对治呢？因为就是说假如说我们没有认认真真的修法的话，可能是没有认识到这样一种暇满的难得，如今呢修持这样正法的一种殊胜性，它的很珍贵的这样一种这个机缘。所以说让我们来思维暇满难得，了知的暇满难得之后呢，就应该使用这样一种人生来行持正法。那么行持正法当中就包括了两个部分，一个呢是要断除这样一种这个非法的恶业，第二呢要行持它的一种顺缘的善业。所以说呢我们了知这样一种情况之后呢，就这里面为什么要通过思维难得和以得当取实义的这样一种科判的意义，或者它颂词的意义，来对应说如果我们没有做到前面的这样一种断除恶业和行持善法的话，应该怎么调整呢？就通过思维暇满难得，进一步的来了知暇满难得的真实意之后，然后呢开始行持如是的对治，让我们的内心当中呢真正能够安住在行持善法断除非法的这样一种状态当中。那么首先呢第一个科判，思维暇满难得。那么思维暇满难得的这样一种意义呢，在前前后后出现了很多次，但是呢它所出现的场合呢就不相同。就是说宣讲暇满难得有些呢是通过他的身体的菩提心的所依的侧面来讲的，有些呢是从我们就是说是或者菩提心的这样一种就是菩提顺缘啊等等这个方面来讲的。那么此处呢主要就是说我们如果没有能够行持这样一种就是说修善断恶的这样一种修持的话，那么应该通过思维暇满难得进行对治。所以此处呢它的这样一种这个重要的意义核心意义呢是放在对治如是的过患当中，来进行让我们调整修行的状态，从这个场合从这样一种状态的进行宣讲思维暇满难得的。所以和前面的意义和后面要出现的这些暇满难得的意义呢并不重复也并不矛盾。颂词当中讲，吾当再三思历劫得暇满，故因持此心不动如须弥。那么首先它的字面意思呢，我应该再三的思维如下的内容，就是说我已经经历了很多劫之后呢才获得了这个暇满的人生。那么获得了这个暇满人生，有了修法的机缘之后，应该手持这样一颗心，或者说手持这样一种暇满难得的这样一种心，经常性的意念我的暇满非常难得。然后呢或者另外一种解释呢，应该手持这样一种菩提心， 不动如须弥，不管遇到什么样一种障碍，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委员，那都力求我的心呢如如动，犹如须弥山王一样啊。这个它的字面的意思。那么下面我们进一步来啊分析一下里面的这样的含义。首先呢是啊再三思，就我呢应该再三的思维。那么为什么要再三的思维呢？啊，因为我们平时在不管学习世间的一些学问知识也好，尤其是在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发现，那么如果一个问题单单是看过一遍、听过一遍，或者只思维过一遍两遍的话，它的这样一种深邃的含义、深刻的含义呢，没有办法被我们认知。但是当我们就对这个问题再三的思维了很多遍之后呢，它的里面的意义就会啊浮现出来，被我们的心呢领悟到。那么世间当中也是说呢，书读百遍，其义自现。那么就是说，当你对一本书或者某个观点，百遍当然是一种形容词啊，它也可以一百多遍，也可以说是几十遍，但是呢，就说明它反复的意思。那么如果你对一个书、一本书或者某个观点再三的思维，那么它的意义呢就会啊显现出来。那么我们在学习解脱轮回、解脱一切众生的成佛之道的佛法的时候呢，因为它呢啊很深邃的这样一种方面，主要是体现在我们平时呢没有熟悉这样一种智慧的思维的模式，我平时呢习惯了自私自利啊等等啊烦恼性的这样思维方法，所以说呢这样一种观点呢我们很陌生，或者说这样一种观点呢，因为啊它就说隐藏在我们的心的深处，很难被我们发现，所以说我们就要再三的去观察，再三的去思维。有些呢思维的这样一种方式呢，在不同的经典论点当中呢，可以给我们一些提示。比如大圆满前行当中呢，从哪些方面去思维狭满啊，或者说广论当中哪些方面思维狭满啊，狭满论的经当中怎么样去思维，通过怎么样的比喻去思维啊，或者说它的因啊，它的本体啊等等啊，可以通过很多方式去给我们做一些提示。那么给我们做提示之后呢，我们就要圆这些提示，反复去观察，反复去思维。那么通过再三的观察、再三思维之后呢，狭满难得的这个意义呢，啊，就会在我们相续当中浮现出来。并不是说我们发现了一个更新的一个狭满，而是说它的这个狭满的意义，佛陀宣讲的时候呢，它就已经非常的明确了。就是说从佛陀宣讲的狭满难得的法义来讲，并没有什么更新的，啊，并没有什么更需要补充的、更需要增加的。佛陀宣讲的狭满难得的意义，或者说高僧大德所宣讲的狭满难得的意义本身是已经非常完备，但是呢我们的心呢啊，思维着我们呢，我们有对这个问题有一个由浅至深的一种啊理解的过程，或者说由浅至深呢，或者说逐渐广大的一种了解的过程，所以说呢它主要我们再三思维呢，主要是针对我们的这样一种能思维的心去了解它的一种本身的含义，通过再三思维浅出掉了一些这样一种疑惑，浅出掉一些啊其余的这样一种不合理的想法之后呢，哦，我们就可以真实的、正确的、准确的来理解狭满的这个含义。就是说，狭满难得的这个修法，在我们的整个修菩萨道的过程当中，它到底有一种什么样一种方式来让我们精进啊，或者来让我们去努力去，获得一种人生的一种实益，所以它必须要再三思维啊，通过了再三思维，他就可以知道它的真实含义。往往是有的时候，我们通过思维之后呢，哎，在某一天或者某一个时刻当中，我们有一种豁然醒悟的感觉啊，有一种哦，知道了它意思的一种感觉。那么知道一个意思与感觉，我们再去看这个意义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其实我现在所领会到的这个法义呢，它本身就在这个里面。或者就是在这个颂词当中，或者就是在这段注释当中，或者以前上师仁波切呢早就已经讲过的，我们现在领悟到的呢也就是以前上师他们所讲到的意思。那为什么以前就没领悟到呢？它本身就在这儿的意义就在这个地方没有动过，但是我们就没有领会到，就说明我们思维的这样一种力度还不够。以前有些大德在证悟的时候呢啊，不是说通过思维他有所理解啊，升起定解，就说有些大的在真实证悟实相的时候，当他一旦证悟实相的时候呢，就发现 原来实相就在这个地方，他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们。为什么以前我们每天接触他，我们就没有发现呢？哎，他也会有这样一种感慨。所以说这样一种实相呢，虽然本身就跟随在我们，或者我们本身无我的状态啊，或者说我们本身新的实相啊，他从来就没有远离过我们的，但是我们就是视而不见，就是没有办法发现他啊，就是我们的这样一种修行还不够，我们认知度还不够深，还不够强，我们修行的力度不够。当我们一旦这个因缘具足之后呢，我们一旦证悟了，我们发现所谓的实相，它不是说以前没有实相，现在重新获得一个实相，而是这一切万法的实相本来就是在这个地方如如不动，只不过呢，以前我们没有去领悟到它而已。所以说呢，我们通过这个也可以知道呢，就是说佛法当中所给我们宣讲的、所阐释的这样一种这个深意，比如说狭满的这种深意，它本身就在这，一直就在这，已经宣讲的方式已经很圆满了。但是呢，我们如果没有再三的去深入观察、深入思维的话，我们发现不了。所以说，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学习佛法要再三学习、再三思维的这样一种这个必要性。因为我们的这样一种分别念，我们的智慧呢，它必须要沿这样一种正确的途径反复去观察磨练之后，它的这样一种智慧才会越来越深啊，才会越来越领悟到它的这个究竟的，或者佛陀讲到了一种真实的本意，而不是说跟随我们自己的分别念所去理解的这样一种所谓的含义。所以它必须要再三的去思维。那么我们要再三思维的必要性知道了，历劫得圆得暇满啊，这个历劫呢，就是说这个人生呢，并不是说随随便便就能获得的，而是我们在很多劫的过程当中，经历了很多劫之后，今天啊，或者这一生，我们算是得到了一个暇满的人生。虽然我们得到人生的次数可能会比较多，但是呢，可能哪一世都没有像这一世一样这么对佛法有兴趣，哎，这么真正的想去行持一个真实的佛法。以前呢，也许遇到过佛法，或者说呢，曾经对他有一些兴趣，但是呢，有可能呢，遇到佛法的时候呢，啊，是结个缘，初步的结个缘，或者有兴趣的时候呢，那么时间没有办法持续很长，或者说通过赶时髦的方式啊，别人都在学，我也学一点，像这样的心态可能比较多。但是如果现在我们内心当中，如果说真是产生了一个想要去深入理解这个佛法，或者觉得这个佛法就是从现在开始我们生生世世不能够远离的啊这样一种法要了啊，有了这样一种决心，或者真是想要去实证它的一种念头，那么如果这些念头生起来了，想要非常认真的实践佛法的这种念头生起来的时候呢，可以说这种心态啊，这种念头是以前没有获得过的。所以我们说狭满人生并不是说，哦，现在我已经有了狭满人生了。狭满人生里面有一些细节啊，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和大家在分析的时候都知道，它的这样一种远离无暇的方面，还有呢就是说它的圆满方面，尤其是圆满方面，它对这样一种怎么样自圆满，怎么他圆满，它里面有些细节，就是自己要生信心啊，自己不能用邪见，要产生信心啊等等，这个里面说明自己对这个修学佛法的确是有了一个真实的一种啊一种冲动，一种前所未有的一种啊一种欲求。这个时候呢，就说明我们啊这样一种这个心态产生的时候呢，就真是已经获得了一种狭满的人生。因为这个狭满人生，它就是说能够帮助我们修学佛法有修学佛法机会的机缘的这样一种人生。所以说这样一种想要真实行持善法的一种人生呢，实际上是在很多劫当中啊第一次获得的。以前呢，可能前面我分析过，可能是获得过某种人生，但是那种人生呢，还不是一个像如今一样这么迫切的想要行持真实正法的这样一种人生，可能还没有。那么如果我们获得这样一种想要迫切行持佛法的人生的话，像这样的话，我们可能很快就会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因为有了一个真实让我们真修持解脱到了一种动力的缘故。所以说我们这地方讲了历劫得圆满呢，为什么是历劫呢？很多劫以来第一次获得了这样一种狭满的人生。那么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说历劫得圆满，因为我们以前在分析狭满难度的时候，通过它的因啊，它的本体啊，或者它的这样一种数量比喻等等啊，都做过一些分析。那么华藏密界在大圆满前行当中也讲了一个比喻，就说明这个人生很难得。讲的比喻呢，就是 好像在野外生火的一个比喻，野外生火烧茶的比喻。就比如说在野外旅行的时候呢，啊，他要安住下来，烧点水或者做点饭呢，煮点茶。那么如果要煮茶的时候呢，要让最后我们喝到这个茶，它本身需要具足很多因缘，就是很多因缘必须要同时汇集在一处才能够烧茶。比如说呢，我们必须要这个要生火的话，必须要这个这样一种这个生火的工具。那以前呢，那就是火石啊，这样一种这样一种这个很多东西。现在就是火柴啊，这个呢需要具足，而且它必须要干燥，必须要就能够使用。然后呢，有了火柴之后，野外生火呢，它还需要一些柴火，干燥的一些柴啊、树枝啊这些。还有呢，就是说必须要有水啊，必须要有茶叶，必须要有锅，还必须要有时间啊，等等等等，还有一个会烧火的人，那么懂得如何在野外生火技巧的这样一种人等等。那么基于所有的因缘都同时具足了，才可以烧啊，才可以去这样一种这个啊，就说是烧茶。那么如果其中的某个因缘不具足，虽然其他的因缘可能都具足了，或者你具足了一两样，或者你具足了就是说 90% 的因缘，但其中一个因缘没有，所以或者说你所有的因缘都有了，但是就没有火柴，那这个时候也没有办法生活。或者其他的因缘火柴地有，但是没有水，也没办法。所以说呢，我们从这方面来看的时候呢，他一个事情的承办，就烧茶的这个来讲，他要把这个事情圆满，他需要很多因缘同时具足啊，他可以真实的去烧茶，他跟喝茶。那么就是说，狭满的人生呢，实际上也是一样的啊，同样的道理是这样的，要很多因缘都要同时具足，在这样一种前提之下，才会获得这样一种想要强烈修持佛法的一种具有这样心态的人生。那么为什么这样？我们说这么难得的，因为这些因缘呢，在同一个时间当中全部具足，很难办到，所以在很多生累劫当中呢，我们或者具足的其中的一两样因缘，或者所有的因缘都不具足，或者具足的其中的几个因缘，或者说是大部分因缘具足，就是缺少一个小因缘。不管怎么样，就是说这些我们在轮回过程当中，在很多劫当中呢，可能多多少少的具足了那么其中一两样因缘，但是呢，我们就是没有办法把这些所有的因缘整合起来，同时让它具足啊，这个就很难做到。所以说呢，我们就在很多劫当中呢，或者缺了这个，或者缺那个，或者具足这个没有那个，所以说总是呢没有办法获得一个比较合格的一种法器啊，没办法成为一个合格的法器，没办法让我们具足一个真正狭满的人生。那么现在呢，这所有的因缘终于在一个时间当中都具足了，得到人生的这样，或者是有人生的修法的这个这样一种资粮也好，或者说我们修法的一种愿望也好，这些所有的因缘都同时具足了。都具足之后呢，我们就善加利用。我们现在叫再三的思维这个这样一种这个难得，为什么这么难得等等，把所有方方面面的问题都想清楚想透了，我们就会发现现在我具足这个因缘的的确确是太不容易了。一般我们讲世间当中说每个人中个彩票它的几率是很低的，或者现在夏天来讲的话，有些调查的一种数据说被雷击的这样一种的概率非常非常的低这方面呢，就是说是因缘很难具足的。实际上获得人生呢，比这个还要困难无数倍。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在历劫当中都没有获得一个像样的一种修法的身份，那么现在我们获得了必须要通过再三的思维确定下来，的的确确我获得了，而且这么低几率的这样一种事情我已经真正已经碰到了。当然我们说低几率只是一种比喻性的说法它这里面绝对没有一个这个就说是运气好啊，或者说是恰好，或者说刚好遇到这个情况，它都是以前的因缘这样去做。那么这样一种低几率的事情我已经遇到了，遇到之后呢，按照有些教员当中讲，应该非常的欢喜，是不是做梦啊？这么难得的，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居然被我碰到了。有些中了这些几百万几千万大奖的人，当他得知他已经获得大奖的时候呢，刚开始他都是不太相信这个是真的，他要过一段时间或者过一段时间之后，他才慢慢确认的的确确我真的获得大奖了。那么现在我们也是一样的， 我们获得了这样一种这个侠们的人生呢，以前没有思维过它的这样一种重要性。那现在我们通过思维确认它这么殊胜，的确确现在我已经这么难得的人生，的确已经获得了，那么应该非常非常的高兴，很欢喜。而且呢，除了高兴欢喜之外，还要进一步的计划怎么样使用。就像那些人中了大奖之后呢，最初的激动、最初的高兴过去之后呢，他就要开始想了。那么这笔钱，哎，怎么样去使用它？啊，怎么样让它就说是再的去增值也好，或者怎么样投资也好，怎么样善巧使用也好，他就开始真正要去认真计划。那么现在我们确认已经获得了这么难得的侠门人生之后呢，我也应该计划，我已经获得这个人生之后要怎么样去使用它，怎么样去分配它。哎，我用在这个世间的所事的方面又需要多少，然后用在修法的方面需要多少，再去规划，哎，让尽量让这个人生呢，啊，它的这个意义、它的价值呢达到最大化。所以说，我们要再三思维这些问题。再在思维之后呢，我们就是心呢就越来越趋向于正法了。哎，我们平时的一种这样一种这个啊不着调的一些思想啊，或者就说是这个啊不愿意认真修法的一种思想就会越来越少。所以说，通过这样思维之后，哎，我们就想到，哎，这个人生这么难得，那怎么办呢？哎，我就要去，哎，修持善法，要断除非法。所以说，就和前面的这个和这个科判当中所讲到的意义不谋而合了，就完全已经相符。因为前面这两个科判当中讲到了要断非法，要行持啊应理之事嘛。所以通过这样思维之后呢，再三思维，哦，就觉得我应该用这个侠满的人生去做一些最有意义的事情。第三句呢，故应持此心，了知了前面啊侠满难得这个问题，思考得很清楚，思考得很透彻之后呢，故应持此心，哦，所以说呢，我就应该发下这样誓愿，或者应该如是的行持，应该手持此心，不动如虚名。我应该手持这个侠满难得的这样一种心啊，所以经常性的去思维它，经常性的去意念它。经常意念它，才能够鞭策我们再的去行持殊胜的善法。或者此心呢，前面我们分析呢，就是可以理解成菩提心。我们已经在这个侠满人生的基础上发了菩提心，升起了菩提心，所以应该再的手持这个心，或者说手持这个向善的心，手持这个对峙的心，也可以这样理解。不动如虚名，为什么叫不动呢？因为我们在修持佛法过程当中啊，他会遇到很多的这样一种委员，有些这个委员呢是来自于外部啊，比如说很多人让你不要学佛法了，很多人让你退失，很多人让你呢就说做很多非法的事情啊，啊，让你就空度岁月啊，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还有一些来自于内在的疾病啊，比如说有些啊，就是说身体严重疾病的时候，自己可能啊，向善的这种决心呢，有可能容易的这样一种这个减弱，还有些来自于家庭的阻力啊，还有来自于这样一种内心的分别念，突然自己内心当中产生一个很强烈的分别念，就觉得修持佛法可能没有什么真实的意义，自己想退失。那么就是我们在这个修法过程当中遇到很多很多诸如此类的唯品，那么我们在遇到这个唯品的时候呢，我们就应该战胜它。那么怎么样战胜它呢？就通过思维这个侠满难得，了知的侠满难得的这个重大意义啊，不能够空耗这个侠满人生的这样一种定解，如是的升起之后呢，我们再来啊，有了这样一种定解之后呢，那么平时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遇到了这些委员，遇到这样一种心情不好啊，遇到这样各种各样的障碍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真实的如如不动。怎么如如不动呢？就是说我修法的这个决心如如不动，我利益众生的这样决心如如不动。那么只有升起了这样一种境界的时候呢，我们才不会被哎修行过程当中、生活过程当中的这些委员所打倒。所以说呢，我们就说一方面观察呢，在身在五浊恶世已经成为这个欲界众生的时候，不可能没有身心的啊，就是说内部外部的各种委员，这个委员可能是没办法避免的。那么没有办法避免，我们怎么样去呢？或要不然就被他击倒呢？还是说是我们可以通过一种方式去战胜他？那么此处也告诉我们，如果能够再三思维理解得侠门的重大意义，就可以手持啊这样一种心如如不动，不被这些所谓的委员所击倒。 啊，因为这样一种这个意义啊，或者侠满人生修行佛法的意义非常巨大。那么这个和这个重大的意义相比呢，啊，生活当中修行当中一些所谓的委员啊，所谓的这样一种障碍呢，它就显得微不足道。结果我们就有了一个能够真正的战胜它的一种啊，有了这样一种这个定解了，有个这样一种境界了。所以说不动如须弥，须弥山我们知道呢非常稳固，它也不管是大中小的这样一种委员呢，没办法伤害他，这些大中小的风啊等等没办法伤害他。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呢，我们的心里应该修法修行佛法的心也应该像须弥山王一样，不管遇到这些就说是很大的这个委员也好，中等的委员，小的委员也好，或者来自于亲友的委员也好，来自于院里的委员也好，还是来自于中等者的委员也好，我们都能够去面对，都能够制服这些委员，让自己真正的安住在正知正念当中。所以这些都是通过思维侠满人生的难得，他就可以做到这样一种对峙。啊，这个就第一个的课本内容。下面我们要看第二个课本内容，以德当取实义。那么这个以德是什么呢？以德就是已经获得了人生了，当取实义。那么我们就要在这个获得侠满人生的时候呢，去获取他的真实义。比较有意义的这样一种事情呢，必须要多去做；没有意义的方面呢，就必须要去这个有效的去斩断它。分二：一身体无有所贪精华；二一生当修法。那么这两个课判呢，第一个呢，我们就要认识到啊，身体无有所贪精华。那么就是说，同样这两个课判呢，都是在讲这个身体方面的问题，或者说侠满人生，或者现在我们的身体方面。那么我们要用这样一种人生去修持善法的话，他呢也有他的委员，也有他的这个唯品，也有他的这样一种同品或者是他的顺缘。那么首先呢，第一个呢，他的委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获得这个人生之后啊，有可能会出现过度贪着身体，把我们的时间精力都放在身体的享受方面。所以说就让这个享受贪着身体的这样一种情况呢，成为我们就是说最佳利用人生修道的这样一种善事的一种障碍了。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排除他的委员，这是第一个课本所讲的这个问题，遣除对身体的过度贪执。第二呢，如果我们排除了他的这样委员之后呢，就应该合理的使用这个身体。所以说我们要一生修持佛法。这里面讲到了一个中道之意义啊。下面我们通过宣讲宋词，学习宋词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发现这里面的确确呢，佛陀也好啊，寂天论师也好，给我们宣讲一个中道的意义，怎么样合理的看待身体这个问题，实际上也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精辟的非常殊胜的一种诠释。下面我们随着宋词的这样一种这个学习的展开呢，我们就可以发现这里面所宣讲的意义是什么。首先讲第一呢，身体无有所贪精华，徒因贪食肉争夺扯我失，若汝不经意云何惊爱惜。首先让我们看字面意思，字面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死的时候按照印度西藏都有些这样一个规矩呢，是用天葬。那么人死了之后做天葬的时候呢，这样一种这个贪食腐肉的这个秃鹰等等，争先恐后的来扯夺我的尸体。如果那个时候呢，心意，如果那个时候你对这个尸体被这些秃鹰所扯夺，没有什么就说是不高兴的如果你不经意的话，为什么现在这么爱惜这个身体呢？这个就讲到它的这个字面的意思。那么因为我们就知道呢，在这个印度因为寂天路人他是印度人嘛，在印度呢，很绝大多数的这样一种人死了之后呢，都是天葬。然后天葬把这个人死之后呢，直接就把这个人呢抬到狮驼林当中，抛在狮驼林当中，然后秃鹫也好，或者这个狼也好，狐狸也好等等，或者野狗也好，像这样的话就是食用他的这个尸体的肉，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一种天葬，对吧？就是用天葬。还有西藏用天葬呢，就是在山上面或者山坡上面等等，然后呢用刀子把人的尸体切开，很多一大群的秃鹰蜂拥而上，然后把它的这个首先把它的外面的肉吃得精光， 吃了金冠之后呢，然后这个天葬师再用这个铁锤把骨头敲开，骨头敲开之后呢，把这个敲碎之后呢，很多这些老爷又把他的骨头全部吃掉。最后呢，基本上就说十几分钟之后，将一种一个尸体呢就所尸，就是不剩下了什么了，全部死了，干干净净，就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说在这个天葬场当中呢，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十几分钟之内一个尸体呢就完全被吃完了，他就这啊争来扯去的非常厉害啊，看过天葬的人都知道这样一种情况。那么就是说，如果在死的时候，这么多老鹰在这样摧残你的身体的时候，如果你真正对你的身体很爱惜的话，那个时候也应该爱惜，因为这个必定是你的身体嘛。那么如果你觉得那个时候呢，不经意啊，也没什么不高兴的话，那么为什么现在你这么爱惜呢？啊，就是这样的。那么此处呢，我们就讲到了啊，这样的人生为什么要让我们不要爱惜这样的人生的意思。那么前面这个课本当中讲的，哦，侠满难得啊，这个侠满人是非常难得的，哎，就像如意宝一样珍贵，如意宝一样难得。刚刚讲了它的重要的，这样非常无与伦比的重要性。刚刚讲完这个颂词之后呢，马上紧接着就是说，我们不要贪着这个身体，不要爱惜这个身体。那么这儿的之间有没有矛盾的地方？啊，实际上这里面呢，绝对不可能有矛盾的地方。那我们要知道这个里面的第二课本当中讲身体无有所贪精华，它的这个主要的核心意义是什么？它主要是在给我们传递一个什么样一种讯息呢？因为此处我们就讲到很多人不能够精进的修持正法，主要就是因为贪着这个身体。当然贪着这个身体，关注这个身体，贪着这个身体的方式有很多，有些呢就花大量的时间精力去购买一些装饰这个身体的这些物件上面了，或者说花很多时间逛街买这些各式各样的衣服，怎样去看这个衣服，然后呢看了之后呢要去试穿很多很多件之后呢，然后去购买，买回来之后呢就是怎么样穿，而且一套不够，两套三套。还有这个方面呢就花很多时间在衣服上面的，还有花了很多时间呢是在这些饰品上面的，还有呢就在这个化妆上面的，头发怎么弄啊，或者说这样一种这些这个眼睛应该怎么画呀，嘴皮应该怎么画等等，或者应该搭配怎么样一种耳环。他就是说他在这个身体上面关注的时间非常多，这个就是一种关注的方式啊，在这个上面浪费很多时间。还有一些人就是说怎么吃，怎么样保养这个身体，他也花量很多啊，花费很多时间。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不单单是花费时间的问题，有些地方还牵扯到伤害其他的众生，造恶业方面，这个也有。还有一些人就是说因为过度的贪爱身体的缘故呢啊，所以说让我们去修行啊，比如说要磕十万大头，或者要这样去啊，闻思修行，要听法，要思维法，要打坐修行啊，或者说我们要付出很多的时间精力去行持善法。哎，有些人觉得太累了，哎，我要保护身体，我的身体受不了，哎，我的身体受不了缘故就不做了。像这样的话，因为他通过这种方式过度的就是说啊，在意自己的身体，过度贪着自己的身体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很多该做的善法他就没有投入这么多的时间，没有投入这么多的精力。然后就是说这样一种情况是因为太过于爱惜自己的身体，太在意自己的身体所引导致的。所以说我们造很多恶业也好，或者没办法如理如实的修持很多善业也好，没办法高质量的或者说是这个较大密度较大强度的修持正法也好，很多原因呢不说百分之百，很多原因呢就是说因为对这个身体过于贪执，不愿意让这个身体为了修法而受苦啊，不愿意为了修法而受苦而导致的。所以说呢，针对这种情况，佛陀就思维啊，那么怎么样才能够让众生从这种情况中摆脱出来，然后呢把他的心思放在善巧使用这个身体去修行正法，合理的使用这个身体上面呢，佛陀就宣讲了这一类的教法，就告诉我们实际上这个身体没有什么可贪着的，哎，没有什么可贪着的。所以说呢，此处的这个颂词当中意思就是说，如果在死后秃鹰在扯夺你的身体的时候，争夺你的身体的时候，如果你不经意的话，那么现在对你的身体也不应该经意，也不应该过度的爱惜。 那如果说是现在你对你的身体非常在意、很爱惜的话，那么在死了之后呢，也应该对你的身体很在意。那为什么我们在活着的时候就非常在意，死了之后他就不在意呢？啊，这个方面是通过道理来观察，通过智慧来分析的时候呢，这个是不合道理的。所以这个里面也使用了一个在佛法当中经常使用的一个推理，叫同等理。同样都是我的身体啊，死了之后的身体是我的身体，然后呢，活着的身体也是我的身体，同样都是我的身体，那凭什么就是说？在活着的时候，我就非常对他爱惜；死了之后呢，就是说秃鹰这样去吃他的肉，我们自己都毫不在意呢，就不应该出现这样的情况。死了之后呢，也应该很在意嘛，因为同样都是我的身体的缘故。那么，如果有的时候，如果我们想呢，哦，因为活着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这个是我的；死了之后呢，他已经必定不是属于我了，我就可以放弃掉了，所以说我不在意他。那么这样呢，就说明。这样一种身体和我的心呢，它是分开的，因为在死了之后呢，我们就不再认为这是我的身体了，因为我的心是离开了身体嘛，所以说这个身体呢就不再是我的身体了，所以说我不再执着它。哎，从这个角度来讲，似乎也对，因为就活着的时候呢，认为是我的，死了之后呢，不是我的，但是呢，这个也是暴露了另外一个问题，暴露什么问题呢？就说明心和身呢，它是分开的，它是别别的。那么，所以说死了之后呢，这个身体你可以不管，然后呢，你的心再去寻找一个新的身体，那么就说明它是分开的。即便就既然是分开的话，我们就对于现在这个身体呢，它也应该是分开的，心和身应该是分开的。所以说，如果是这样呢，我们对于这个别别的他体的身体就不应该这么爱惜，不应该这么执着。所以说呢，这个宋词当中就讲到了这个宋词当中的重点呢，就是说，如果死了之后我们不在意身体的话，也应该活着的时候不在意；如果活着的时候很在意呢，死了之后也应该在意。通过这样分析，通过这个观察，就认为就说出一个观点，就是我们实际上不应该太在意我们的身体。那么，当然我们在讲解的后半段的时候呢，就牵扯一个为什么我死了之后不在意啊？因为那不再是我的了。或者说我的心抛弃他了，或者说我们身心分离了，所以说呢，死了之后再秃鹰这些狐狸再怎么扯多我的尸体呢，我就没有不在意的原因，所以说这个牵扯到了一个身心个别可以分离的问题。那么就紧接着这个话题进一步的进行讨论，下面所以说下面这个宋词呢，它的重点就放在了身心他体的这个侧面上。那么，如果身心是他体的，那么会出现什么情况？又从身心既然是他体的，我们也不应该去执着，或者说，既然身体心是他体的，我们就不应该去过度执着他的这样一种根据，这样一种理由。宋词当中讲：“亦汝于此身，何故执且护？汝彼即个别，于汝何所需？”那么这个当中，在进一步的分析啊，我们不应该对这个身体过度执着，因为前面我们已经讲了，一般的人对这个身体过度贪着的缘故，就是说导致了，因为过度贪着没有办法，就说是这个如理如实的修持佛法，让这个问题已经相当严重了，所以说佛陀呢就告诉我们一个对治的方法，通过这样的观想，就可以有效的打破。我们对身体的执着，当然了，此处我们要知道佛陀在讲这个正法、讲这段话的时候，他的正确的用意、他的意趣到底是什么，而不像一般的我们世俗的思维啊，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凡夫人的思维啊，容易去钻这个牛角尖，很容易剁两边。那如果没有跟你讲这些不贪生呢，我们就过度的贪执身体。那么，假如说一个要跟你说不要执着身体的时候呢，马上又堕入了另外一方面，或众生，要不然就是经常的过度的去贪爱，否则的话就进入另外一个极端，什么开始过度的去自虐身体，过度的去自残身体，那也不对的。佛陀告诉我们这个教义呢，并不是让我们去自残身体。是，并不是让我们去这个自虐自己的身体，没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只不过呢，我们对身体它过度贪着了，通过宣讲这部分的内容呢，让我们平息这种过度的执着。而这里面绝对没有一点说，既然这个身体这么这样一种肮脏、这样污秽，那么就 干脆去自虐，干脆去残害他啊，佛没有这个含义。因为前面我们在讲，总的讲这一个科幻的意思的说，就是里面有一个中道，哎，他会体现一个中道意义，对这个人生不能够过度的贪着，但是绝对不能过度的去摧残他。我们要给他找一个比较合适的定位。然后这个第二个颂词当中讲呢，亦汝于此生，何故执且乎？汝彼既个别，于汝何所需？那么只说亦汝于此生，何故执且乎？和前面若汝不惊亦云何惊爱惜？那么这个表现的方式呢，它就有点那种戏剧化了，就把一颗心呢分成两个部分，其中的一部分呢，它就是属于一种智慧型的，或者代表佛的智慧啊，代表菩萨的智慧，代表啊合理的思维，或者代表了一种正知正念的那种啊思维的一种正确的方式，合理的如理作意吧。另外一种呢，就是一种非理作意，就是以前那种心态，就是过度执着身体的心态。所以同样都是我们自己的一颗心，但是分成两个部分，然后去通过质问的方式，通过这样探讨的方式来让我们了知实相，了知我们过度贪着这个身体的这样啊种种的这个不如法之处。所以说亦汝于此生，何故执且乎？那么就是说智慧的心啊，这种如理作意的心去问这个妄执的心，就是说妄执的心啊，愚痴的意思啊，你对于这个身体为什么这么执着，而且如是去护持它呢？如彼及个别，那么就是说心和身体啊，就如呢当然就是指这样一种心思，彼呢就是指这样一种身体。那么就是说身体和心呢，那既然是别别分开的他体，于汝何所需？那么对你来讲有什么样一种过度的需求呢？为什么要这样过度去保护他呢？对你有什么需要的啊？有什么你所需要的啊？需要这样去这样一种去这个守护他，这样去执着他。所以说呢，就这个手法呢，我们要熟悉啊，不管在世间当中也好，在佛法当中经常遇到这样一种方式。弥勒菩萨在大乘经传论当中呢，他也是幻化我们的心，幻化出另外一个悲心，把这个悲心作为上师去教诲自私自利的心啊，他通过这样一种上师对弟子的教诲方式啊，就悲心的这样一种上师来教诲这样自私心的这样一种弟子的方式，也是把我们的心一分为二的方式呢，对自己进行教诲。他这样一种教诲过程，在这样一种辩论过程呢，让我们了悟真实意。那么此处也是一样，前面我们分析了一颗心分成两种类型，一个是智慧类型的，一个是愚痴类型的。然后通过智慧类型的这样宣说教养的方式，当然此处呢教养是今天菩萨说的，但是也代表我们能够如理思维的这样一种如理作意的心。那么这是佛法当中惯用的一些手法手段呢，还有在世间当中也有类似的，比如说有一些这样一种作品当中，不管是影视作品啊，还是其他的这些这个文字作品当中呢，都会经常会看到这样情况。那么有的时候呢，表现的时候呢，比如说在影视作品当中把自己的同样一个人呢，通过穿白衣服穿黑衣服两种表现的手法，然后呢互相辩论，就表示他们白衣服呢就表示这个正面的自己，黑衣服的呢就表示这种负面的这种负面的这个自己而且两者之间呢相互辩论相互讨论来揭示这样一种真相，或者说来表现他内心当中的一种激烈的一种斗争的状况呢，纠结的一种状态。还有一些表现的手法呢，就把这些正面的呢好像是表现成一种天使的样子有翅膀的那种，有光环那种比较正面的。还有负面方面的罪恶的想法呢表现成一种恶魔的形象这个披着这个黑斗篷啊，或者就是说是面目很狰狞，拿着三叉就是三股钢叉的那种就是二者之间也经常去争论去这个辩论的。就这样的情况来说明正恶之间的一种心态，它这个较量。那么此处呢，它实际上也是一种这样的方式，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应该手持一种怎样的一种智慧型的或者智慧类型的如理如法的这样一种状态。那么亦汝于此生，何故执且乎？那么首先就发问呢，意思你对于这样一种身体为什么这么执着， 怎么样去守护啊？怎么样子只为我所而进行保护呢？如彼即个彼，那么就是说身体和心它是别别他体的，这样既然别别他体的，为什么要去保护它？然后我们在刚开始看那个宋词的时候呢，也许觉得这个好像没什么意义，或者觉得这个里面的意义很牵强，好像收服不了自己。但是我们如果分析一下的话，那么就很清楚，在佛经当中，在论语当中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么如果我们看表面的一种意思呢，哎，觉得很牵强，但自己作为一个佛弟子来讲呢，好像也不敢反驳。但有的时候在内心里面呢，就觉得哎，这个宋词是不是这样说不过去啊？宋词是不是太勉强，能不能说服别人呢？有的时候就觉得非常的疑惑。但是呢，如果我们通过这些注释啊，通过各样方式的分析的时候，来解答的时候呢，剖析的时候呢，就觉得这里面的意义是很深刻的。齐天菩萨倒不是故弄玄虚的方式，像这样的话故意弄得很高深这样的。那实际上它一个前提呢，以前在这个印度啊，在印度的时候呢，齐天菩萨在一方面这样大智者写论点呢，还有就是说他当时的这个情况。不单单是在入行论当中，还有入住论当中，还有很多这些和其他人辩论的这些论点当中呢，有些觉得他讲的很简单，哎，我们要花很多力气才能理解。他有很多情况，一方面以前的人呢，他的这样一种烦恼稍微来讲不是说怎么样，他比现在的人来讲稍微烦恼要小一些，他智慧呢稍微要敏锐一点，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稍微讲一下他就能够懂他的真实含义。还有一些和外道辩论的一些论点当中呢，因为辩方啊，就对方他本身也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所以他不需要讲很多，稍微讲一下他就能够理解了，这种情况也有。所以说但是对我们现在的这个人来讲呢，我们必须要去深入分析观察，才能知道哦，齐天菩萨他是从这个方面讲的，这个理论绝对是没有一点错误的啊，圆满无误的这样观点。那只不过如果我们不去分析思维的话，可能领会不到里面的含义。那么现在我们就看呢，为什么说身心是他体的，我们就不能够去保护它？原因何在？首先要分析，要得出一个结论：身心是他体。那么怎么样了知身心是他体呢？上次在讲记当中也是讲了，从他的因，他的这样一种本体和他的果，从三方面的观察的时候，就可以知道哦，身心的确是他体。首先呢，它的二者的因不一样，二者的因不一样呢，身体它是属于那种血肉之躯啊，它是属于一种物质啊，它是通过微尘，从按照佛法的角度来讲，它是通过这样无分微尘逐渐累积显现了这个粗大的血肉之躯啊，所以它的因呢，一个是来自于物质。那么就是说心它是来自于什么？它这个心的来源，它的因呢并不是物质，它的同类因啊，它不是物质的。同类因呢，它是通过心识它又不断的牵流啊，它不断的牵流，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前一刹那的心产生后刹那的心，这一世的心来自于中阴的心，中阴的心来自于前世的心，它是这样牵流不断的。所以说二者的因不一样。第二个呢，二者的本体不一样。二者的本体不一样呢，一个是身体呢是属于那种物质法啊，它是有阻碍的，它是有自爱的。我们的身体比如说不管是皮肤也好，肌肉也好，还是骨骼也好，像这样的话它都有一种阻碍啊，它都是一种物质性的这样一种本体。而心的本体呢，它是一种可以说没有这样物质非物质的啊，这样一种这个非色法的一种明清的一种心识状态，它没有颜色，没有形状啊，没有一种固定的这样一种样子。所以像这样它是一种如是一种心识状态的法，所以二者的本体呢也不一样。然后呢，它的这样一种后面的这个结果呢也是不一样啊，结果不一样呢啊，从身体的角度来讲呢，这一期生命结束之后，不管是火葬水葬还是通过怎么样的方式啊，最后呢要化成灰。而心识呢，它就说在这一世结束之后呢，它还会延续下去啊，延续下去。所以如果没有让它产生这些断灭的因缘出现之前，它会一直的去延续啊，就这样。那么这个因缘很基本上是不会出现的。我们在凡夫位的时候呢，它的六道的一种心识，它会啊，就说是一环一扣一环的这样连接啊，今世的业力啊，推动它再往后一世的去投生。所以说，从凡夫阶段呢，它这个心识是绝对不会中断的 然后呢，在圣者阶段呢，如果是小乘阿罗汉，他这个心识细微的心识和存在；那么如果是菩萨阶段呢，他的从一地到十地注定位的心识也存在。他真正让这个心识现在这种心识的状态彻底的灭尽，彻底的不显现，就是成佛了。成佛之后，他的这个心识中断，然后呢，真正显现那种智慧的自性出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从显现上来讲呢，他就可以说已经中断。所以说的话，一个是连绵不绝的一种状态，一个是每一期都要更换的一种身体设法的部分，所以二者的结果呢是不相同的。通过这些三个方面，大概从三个方面分析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如彼及个别身和心，它二者之间呢是别别他体的。那么如果说是二者是别别他体的，与汝何所需？那么为什么我们就要对这样一种身体这么执着这样去守护它，那么到底有什么必要呢？实际上是没什么必要的。因为二者之间它是分开的。那有的时候我们就说，既然它是分开的，我们就难道就说是它二者之间一点作用都没有吗？虽然二者是分开的，但是身和心之间呢，它相互之间可以起些作用。比如良好的心态，它有助于自己身体的健康这个方面呢，其作用是有的。然后身体受伤之后呢，心也会忧伤这个方面呢也会有的。或者说是身体遭到打击的时候呢，我们的心我们的触觉嘛，我们的身识呢也会感觉到这样一种疼痛。所以二者之间相互有作用。相互有作用呢，它只是相互起作用而已。只能说它相互之间起个作用。所以说我们不能说是有相互起作用，我们就要一定要把这个身体只为这样一种我所，或者说把它就是说额外性的去保护，好像是我的一样去保护，这样就是一种错误了。这个方面就是一种错误的观念。所以说我们在这个里面在分析的时候，在观察的时候呢，我们要把这个身心二者呢逐渐逐渐要把它的定位要清晰出来，要让它清晰。它到底是怎么样一个身体和心的怎么状态？如果我们不学习不分析的话，我们在脑海当中的这样一种认知身和心它就是混在一起的，它的认知是非常含混的一种状态。所以说我们就开始不加鉴别的去保护身体或者说过度的去贪爱身体就会出现这种情况。而现在我们要做的工作是什么？就是一步一步的去剖析它里面的关系，而且越分析的越细致对我们认知它的实相越有效。说前面我们就第一个颂词当中讲到了我们不能够过度的去爱惜它。然后呢第二个颂词呢二者是分开的。既然分开的话，我们就不需要再去保护它了。所以说这个第二个颂词的重点是放在二者是别别他体的。二者别别他体，所以又走到了第二个过程呢，二者是他体。然后下面我们进入第三个过程，继续分析。那么如果是他体的又会出现什么情况？是这样一个分析的方法。所以说下面我们看第三个颂词，痴亦汝云何不护净素身，何苦勤守护腐朽臭皮囊。他这些意思都有关联如果我们把前面的这样一种重点抓住了，一步一步下来的时候他这个意思就很连贯了。那么如果把前面的这些问题一个观点一个观点没有就说是掌握的很透彻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这些颂词好像都是没有什么特定的联系，对我们理解整个他的这样一种科判的意思呢，可能就会不是非常的非常的这个清楚。所以我们一看呢，痴意愚痴的心识你为什么不护持清净的素的身体呢？也就是为什么我把这样一种清净的素只为我的身体去保护呢？何苦勤守护腐朽臭皮囊？那为什么你要勤加守护你这个又腐朽又臭秽的这样一种这个皮囊之身呢？那为什么要保护这个？那我们在这个颂词当中看到的时候呢，他就说，意思你为什么不去保护？你为什么不执着身体为我所？为什么不去保护它呢？就是这样的。那么前面我分析了身体和心它是他体的。那么是他体的是怎么样呢？虽然我们认可这样一种它是他体的这样一种结论，这个事实。但是我们也会想，虽然是他体的，但是我还是要执着，还是要爱护这个身体的原因，是因为要给我的心找一个依靠处，找一个所依。 要找个所依，而这个身体呢，它就是我的所依，所以说我在执着这个身体，我才爱护这个身体。啊，对方是这样回答，或者我们是这样想的。那么就从这个地方做出发点，那就是说，虽然是他体，我还要爱护他，是因为我要找一个所依的缘故。那么，鸡蛋菩萨就啊进一步的去说，如果你要给自己的心找一个所依的话，那么为什么你不去找一个清净的树呢？应该把这个清净的树干，哎，作为所依，应该去保护它、守护它才对。那么就是说，是从这样一种这个它的构造来讲呢，我们的这样一种身体啊，它不坚固，哎，不像树一样，树呢一般来讲比身体要坚固一些，它经得起这样一种敲打碰撞，而我们身体呢稍微一点点不注意，它就会流血、感冒啊等等，出现很多的病变。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树的身体，哎，比我们的肉身呢要强。还有一个呢，就树的身体干净，哎，它没有我们的身体一样这么臭秽啊，然后呢我们身体一样呢像这样一种很多血肉啊肮脏的东西在里面。所以说呢，一个是坚固啊，一个是这样清净与否，我们都应该把这个树枝作为我们的身体，把它作为我们所依嘛。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去苦苦守护执着我的这样一种血肉之躯去啊守护它呢？实际上这个是不合理的，而是非得作业不合理的。那么我们在学习到这个颂词的时候呢，我们也会觉得，哎，这个到底是哪个方面讲什么道理？为什么凭什么就说让我们要去执着这样一种清净的树，不要让我们执着这样一种血肉之躯？什么原因？好像现在我们已经这个血肉之躯呢已经是我们的所依的，它已经变成我们的我所了，而树呢我们从来没有执着过它，而且树呢离我们有距离嘛，他们这个树必定没有成为我们的所依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道理到底怎么样讲得通讲不通，实际上这个道理是讲不通的。我们就慢慢来分析这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树的这样一种本体和这样一种身体的血肉之躯的这个身体都是他体的，和谁是他体？和心是他体的。就是说我们的心，这个是这样一种我们自己的本体，这个心的本体呢，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身体，因为前面第二个颂词已经分析了身体和心是他体的，所以说身体和心是他体的这一点和树和我们的心是他体的这一点是完全相同的。这个我们就说如果分析一下我们都认同这个观点，哦，认同身体和心是他体。同样的道理呢，外面的树和我的心是他体，哎，这个同样是他体，这个方面是一样的。那我们再第二步分析呢，如果说树和身体同样都是他体的，不是说他们俩都是他体啊，就是说树和心和身体和心二者之间同样是他体的，那么同样是他体的法，我们能够把是他体的身体执着为所依去保护它，也同样可以把他体的树作为所依去保护它，二者之间是一样的。而且呢进一步说呢，如果我们把树植为我们的所依的话，保护它的话，它更清净，哎，更干净，更坚固。所以基于这样理由呢，同样都是他体，同样都是保护，那么我们就更加可以选择清净的树作为我们的所依。但是问题讲到这个地方，可能我们还是有疑惑。还是有什么疑惑呢？也毕竟是树，树是一个离我们很远的一个东西，外在的东西，而身体呢它和我们的心很近，而且现在已经似乎成为一体的状态了。那这个问题怎么解释呢？当然了，对这个问题我们不回避，不能够在这个问题上再说，就说是这样，身体离我们还很远，像树一样这么远，我们不能这样讲。我们承认啊，心离我们的身体很近，或者我们承认已经把身体视为所依了，这个承认的。但是呢，问题的关键在哪里呢？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为什么对这个身体这么额外的去执为我所，额外去保护它，这个理由是找不到的。因为我们从真正的这个关系去分析的时候呢，首先树和身体是他体的，这个是完全肯定的，树和心是他体，身体和心也是他体的。但是呢，恰恰我们就是把这个身体执为我所，然后去额外保护，而对树呢就没额外保护。但是前面我讲到了啊，必定我们现在已经这个身体已经是和我们的心很近了，而树很远， 或者我们没有把树枝为火所等等。但这个问题就是说，身体和心很近，并不能成为我可以额外的去保护身体的一个理由。因为毕竟是他体，这一点是没办法就说是回避的，他毕竟他体的。所以说我们说身体离我的心很近，所以说我就可以额外保护他，或者树离我很远我不保护他，或者说树没有成为我所依，我身体已经成为所依了，所以说我把植为我所，所以我要把它额外去保护它，去精心打扮它。但所说的这些都不成为我们真正能够把身体植为我所去额外保护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它不成为一个原因。只能说呢，通过这样一种因缘，通过某种因缘，这个血肉之躯成为了，现在已经成为我的心的所依。血肉之躯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它成为我心的所依，离我很近，这是一个因缘和合的一种现象。而树呢，它的因缘没有具足，所以它不成为我的所依。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分析的时候，这个地方比较微细啊，我们要注意去分析比较微细的地方。那么就说我们在观察的时候，我们在分析的时候呢，就说身体成为我的心的所依，它只是一种因缘和合的一种现象。这种因缘和合的现象呢，这个因缘和合到了这个因缘呢，身体作为我的所依的，我的心依存在这个肉身上面，它成为所依。但是呢，我们说单单凭这一点，单单凭一种因缘和合成为我的所依方面，并不能够以这一点就成为我的心一定要过度去贪执这个身体的一个根本原因，它不成为一个根据。而我们怎么样去合理解释这个问题呢？也就是说，它只是在因缘和合的情况下成为了我的心的所依，它的意义也仅在它是我的心的所依这一部分上。那么就是说我们只能说认定它是我的心的所依，而除了这个定位之外，我们不能够额外的再赋予它什么更多的意义。比如说赋予它就是我的身体，我要过度保护它，我的身体很干净很漂亮。像这样呢，因为我们恰恰是在生活当中修行当中，我对这个身体呢赋予了太多的额外的意义，赋予了它太多额外的关注，而已经远远的超离了这个身体仅仅作为我的心的所依这个位置，已经超离了。所以说它导致了我们的这样一种心，为了这个身体呢付出太多的关注，付出太多的精力，而没办法修正法。所以说佛陀寂念菩萨就要想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让我们的这种心回归到它本身的对身体的一种定位上面。那么你怎么给这个身体定位？是以前那种盲目的错误的说这个是我的身体，我一定要怎么样去保护它，它已经实际上呢，它本身的定位呢，它仅仅是所依，就是说只是在因缘和合的情况之下，它成了你的心的所依，仅此而已。当然在这个颂词当中我们很清楚啊，并不是我们要让我们的心真的去找一个树，把这个树真的要作为我们所依，寂念菩萨没有这个意思，不是让我们重新把这个肉身放弃之后去找一棵树来做所依，而是用一个同等的道理来告诉我们，我们这么辛苦去守护这个臭皮囊，实际上是一种妄执，实际上一种错误的观念。问题在于哪里？从那儿开始分析的，从他的身心他体，树和心是他体的，身和心是他体的。所以说从这边开始分析，慢慢一步一步分析下来啊，就说明了我们这样一种身体呢，它只是因缘和合的情况下成为了我们的心的所依，仅此而已。我们就是说它是我们的所依，不能改变这样的事实。第一个呢，这个身体是不干净的，但是呢我们错认为它是干净，这个就是错了啊，本身就错了。所以说我们要在认清楚它的这样一种清楚的定位的时候呢，身体是不清净肮脏的，这个是事实，我们要正视它，这个是个事实。第二个呢，它的这个作用仅限于所依方面，仅仅限于一个所依。就像我们的这个，我们去外面度假的时候呢，这个旅店它就是我们住一晚上的所依，只是这个意义，除了这个意义之外就没有了。它是一个暂时的我们的身体或者我们的这个人借助的一晚上的一种工具。所以说我们的身体呢，它只是一个所依，新的所依，它是一个工具而已。那么除了这个工具的意义之外呢，我们没有必要再赋予它 额外的很多意义。比如说我们住店的时候，除了它是我们暂时的一晚上的留住的一种客房的意义之外呢，没有必要就说这个是一定是我的东西，它是什么属于我的，给它赋予很多额外的意义，完全没有必要。所以我们要分析呢，寂量菩萨不是让我们去找一个树来作为所依，而是说我们把身体作为所依啊，作为这样一种严加保护的对象、刻意守护的对象的一种想法有多可笑。都通过这样分析来让我们真正的一个定位，就是说这个身体是不清净的，这个是事实。对于一个很不清净的身体，你为什么这么守护？如果你这样守护，就是一个错误的妄执，这个要认清楚。第二个呢，身体的它的定位就是一个所依的定位，它是一个工具，除了一个工具之外它没有其他意义，我们要认清这一点。我们再打个比喻讲，在一个电视当中，在一个影片当中呢，就一个犯人呢，他越狱的一个过程。一个犯人越狱的过程呢，他这个情节当中呢，他是通过这个下水道啊，通过铁管的一个下水道的。这个下水道呢，全是屎尿的这些东西。他的路径呢，必须要从这个下水道爬到外面，因为下水道是直接通到外面一条河里面。他就说出去之后呢，他从下水道爬出去之后呢，他就可以获得一种自由了。他就选择这个水管作为他逃生的路线，越狱的路线。他把这个砸破之后跑进去，跑进去里面特别的臭啊，特别的，因为它是屎尿的一种，很多就是说不经过的这样一种通道嘛，特别臭。他在里面就发呕啊，但是呢，他就说是忍住了啊，他因为要逃生的这个欲望很强，他忍住了，忍住之后呢，他就爬这个管道，大概有100米左右吧。忍住之后呢，就从里面爬出去。我们就是说，他就逃生了。逃生的这个过程，我们分析他这个过程。来对应我们对心对这个身体的这种定位。这个水管下水道的水管呢非常不干净，这个是事实啊。那么就是说这个人他要从这里面逃生，他就依靠这个水管，所以这个水管是他的所依，逃生的所依。他不进这个也是事实，他必须虽然是不进呢，他必须要依靠他，依靠他才能出去。所以说呢，他这个水管呢是一个所依，但是呢，他这个人他并没有把这个水管啊赋予额外的什么意义，很干净的意义啊，就是我的啊，这个永远不能离开的啊，严加保护啊，绝对没有。他认清楚的是不清净，他绝对没有留恋的。但是没有留恋呢，他也必须要依靠他。所以说呢，他这个对这个越狱的犯人对这个水管的定义就很清楚，不清净啊，这个第一个，第二个，他就是我的一个工具。他非常清楚，所以跑出去之后他根本不留恋，那就走了，越狱了。所以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对这个身体的这样一种定位啊，也是一样的。第一个他是不清净的，是事实的啊，绝对是不清净的。为什么我们对这个不清净的东西这么爱恋呢？第二个呢，他绝对只是一个所依而已，心的所依，他只是一个工具而已。我们现在要依靠他，但是呢，我们没必要赋予他额外的很多很多其他的意义。所以说我们通过这样分析的时候呢，虽然这个身体已经成为我们的心的所依，这个是事实了，但是我们要在这个当中分析啊，通过比较微细的智慧去分析，我们要对它保持一种什么样一种清晰的定位，要把这个身体定位在什么地方。以前我们的定位是错误的，过度的赋予它额外的意义，过度的保护它是错误的，过度的爱惜它是错误的。那么现在呢，我知道它是不净的，我知道它是一个作为一个所依的身份，定义他之后呢，哎，我们对他的关注就和以前的关注不一样，我们就可以把更多的时间精力拿出来，把以前关注身体过度的单独的关注身体的时间精力拿出来，去关注佛法的意义，去关注修行的意义了。所以说我们说这个里面分析这个宋词的含义的时候，如果我们只看表面的意思呢，好像觉得这里面没有什么很深的意思，但是呢，这里面实际上给我们表达一个意义，就是我们对这个身体到底应该怎么样准确的去定位它。所以说我们看呢，这个宋词当中好像让我们去保护一个清净的树的身体一样，但实际上不是，没有让我们去保护一个清净的树的身体，主要是打破我们对这个身体的一个过度的单执。它这个宋词的意思就是让帮助我们来通过这样思维打破对这个身体的过度的单执，它就是起到这样一种作用啊，就是这样的。我们可以下去之后还可以分析啊，看看它里面所讲到的寂量菩萨给我们表达的一个意思怎么样。 下面呢，就因为这个颂呢讲的腐朽臭皮囊嘛，那下面呢我们就是紧接这个颂词来分析一下里里外外它这样一种这个身体的构造是不是不清净的，是不是一个腐朽没有精妙的身体啊。下面就开始进入这个环节。首当以一官吸出表皮尘，次以智慧剑剔肉离身骨。那么这个观察的方式呢，不单是自己啊，当然以自己的身体来做观察的对境，但其实上呢，所有的人类，所有的众生啊，血肉的众生呢，像他都是这样一种情况。尤其是对人，因为我们平时贪着的时候呢，一方面贪着自己的身体，一方面贪着他人的身体，但是通过这样一种观察自己的身体，可以类推其他一切人的身体肉身都是这样的啊，都是一个这样一种构造啊，它有这样一种这个意义在里面。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在观察的时候呢，前面所讲观察的时候呢，观察仔细啊，要观察仔细，仔仔细细的分析。当然此处的观察的层次没有到圣义地的观察，不是通过圣义理论观察的，它这里面的观察都是世俗理论，主要是观察的重点呢是这个身体没有这样一种精妙可言。他就是前一个宋哲章所讲到了腐朽臭皮囊，我们要知道的的确确这个身体有这个腐朽臭皮囊，所以它层次的是属于世俗的层次，没到圣义的层次。而且通过仔细的认真的分析观察，从外皮到骨髓一个一个观察，就得知我们的确呢对这个身体没有什么可以爱护的，没有什么过度贪着的一个基础，这个是没有的。首当以一观吸出表皮尘，就是我们此处分析的时候，不是用这个解剖刀，不是用这个手术刀去真正把我们的皮划开，这样是通过我们的意，通过我们的智慧去分析去观察。所以说首当以一观，首当以一观观察什么呢？吸出表皮层，哎，把这个皮肤做观察，把这个用我们的一种智慧剑把这个皮肤划开，划开之后呢，哦，表皮层划开，划开之后看里面，寻找一下里面有没有这样一种干净的东西，精华的东西，哦，拉开表皮之后呢，里面就是血肉啊，这些脂肪啊，这些，所以没有什么精华可言。赐以智慧剑剔肉离身骨，把表皮观察好之后呢，就再观察血肉，或者说骨血。那么观察的皮下面是肌肉啊，这些东西，肌肉这些一个一个来观察的时候呢，就里面有没有什么精华的东西啊？没有什么精华的东西。然后呢，再把这个肉剔开。离身骨，然后呢就剩下骨架了。骨架呢下面我们就要分析了。那么我们做观这个颂词的观察，从表皮到肌肉之间这样一个人观察呢，哦，这些都是一种充满了臭味的，然后呢就说是这些不清净的这样一种物质，它不可能有什么精妙的物体可言。所以说我们就说观察的这个颂词为止呢，是它的这个表皮还有一些肌肉组织方面观察完之后呢，找不到一个精妙之处。那么我们第一堂课呢就讲到这个地方，休息一会儿呢啊，等一会儿再开始讲第二堂。 说人的一探求日本你同你你不赞能把学讲去干了去万能日本这批做你做我做我修。